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9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商人郭文贵再度接受海外媒体《明镜》专访，郭文贵的二次爆料锁定了谁？中国政坛是否可能因此再度震荡？另外，美韩启动萨德部署，中国继续加大反对力度，警告美韩要后果自负。中国方面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美中韩关系又可能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在今晚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要就这两个热点话题与您展开现场讨论，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两个话题讨论。首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阿富汗国防部说，打扮成医生的武装反叛分子在星期三袭击了首都喀布尔最大的军队医院，打死了31人，打伤至少87人。阿富汗保安部队包围了医院，在几个小时的围攻里打死了所有袭击者。目击者说，袭击者最先在位于市中心的有400张病床的萨达尔·穆罕默德·达乌德汗医院的门口引爆了自杀炸弹。若干袭击者随后携带自动武器、手榴弹和自杀炸药背心冲进了多层楼的医院。袭击者接着开始对病人和医院工作人员开火，直到阿富汗保安部队赶来将他们击毙。终于，伊斯兰国组织的人扬言进行了袭击。目击者说，救护车把袭击受害者送到附近的一家非军队医院，大部分的受害者据信是医院的工作人员。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开表示，对维基解密最近泄露大批文件表示担忧，并且警告所有美国人应该对潜在后果深切关注。中央情报局的发言人在星期三拒绝评论被泄露的8771份文件的真实性，但是认为可能毫无疑问，维基解密意在损害美国情报界保护美国免遭恐怖分子和其他敌人袭击的能力。白宫新闻秘书斯派瑟周三也提出了警告，他对记者说，美国会找到那些泄露机密信息的人。他告诉记者，这种破坏泄露我们的安全、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福祉。他还表示，川普总统对此表示非常非常的关注。前美国驻中国大使洪博培获得美国总统川普提名出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也已经接受了这项邀请。我们下面来看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洪博培在前总统奥巴马任内，从2009年8月到2011年4月担任驻中国大使。他曾经到台湾传教，会说流利的中文。接近白宫的人士说，洪博培接受了川普总统的邀请。洪博培是共和党人，他还在前总统老布什任内担任过美国驻新加坡大使。洪博培在2012年时还曾简短地竞选过总统。他当时在一个讨论会上宣布说，他计划一个星期后宣布竞选美国总统。洪博培在获得提名之际，正值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美国情报机构指控俄罗斯黑客侵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试图帮助川普在去年的总统选举中击败希拉里·克林顿。洪博培支持川普竞选总统，但在去年10月一段关于川普在2005年轻蔑和歧视女性的影片流出之后，洪博培曾呼吁川普退出竞选。洪博培任驻华大使期间，川普也曾在2011年到2012年的推文中称洪博培无足轻重、软弱。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韩国三星集团继承人否认受到的所有指控，并坚称自己无罪。这些指控都与可能导致朴槿惠下台的政治丑闻有所关联。三星集团副会长李在镕的一名律师星期四在法庭举行的简短庭审上代表了当事人进行抗辩。三星电子集团48岁的李在镕目前仍然在押。上个月他因为行贿、贪污、腐败和伪证被拘捕。韩国检方说，李在镕曾经给朴槿惠总统的密友崔顺实管理的2家引人怀疑的非营利组织捐款了数百万美元，以换取韩国国民年金服务部的有利决定。这个决定涉及2家三星子公司在即使可能蒙受高达超过1亿美元亏损的情况下的合并重组。 重组可以让李在镕更顺利地从他父亲的手中获得整个三星集团的控制权。朴槿惠在去年12月被弹劾以后暂停行使总统职权，如果韩国宪法法庭维持弹劾的裁定，朴槿惠将是韩国第一个被罢免的民选总统。韩国法庭将会在星期五宣布对朴槿惠案的裁定。稍后回来，中国商人郭文贵在昨天再度接受海外媒体《明镜》专访，这场备受瞩目的二次爆料，他到底说了些什么？那么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呢？稍后，《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与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将与您进行现场讨论，欢迎您共同参与。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明，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商人郭文贵在3月8号再度接受了海外中文媒体《明镜新闻》的电视专访。他表示，在他农历新年前夕曝出的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涉嫌贪腐之后呢，北京方面已经有所行动。郭文贵说，习近平只是对他所说的傅政华贪腐指控进行核查。而在3月8号的第二次采访当中，郭文贵还披露了更多围绕他和北大方正集团前 CEO 李友商业利益之争而出现的政商勾结、权钱交易的幕后新闻。他还揭露了中国媒体大亨吴征操控海内外媒体以及为中纪委代言的情况，并且点出了李元朝、贺国强、令计划等现任以及前任国家领导人的姓名。而就在一天前，3月7号，郭文贵一度还传出遭人袭击、紧急入院、无法如期接受专访的消息。到底郭文贵这次的爆料有多大的可信性？在北京两会举行之际，郭文贵的最新爆料是否会在中国政坛引发更大的震动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明镜集团的总裁和平先生，以及美国之音资深记者、媒体观察栏目主持人海涛，来讨论和为您解读昨天郭文贵在接受明镜专访时所透露的新的信息。欢迎您两位。
谢谢。
你好，和平。你好，玉文。
大家好，你好。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第一个问题请教和平先生，现在我们很多的网友恐怕也有很多问题要向您请教。在昨天我们看到了长达3个小时的专访里面，其实网友还有观众朋友一开始最预期最想看到的就是郭文贵先生能不能就他上一次专访当中提出的那4位人士的有关贪腐证据来提出一些证明，但是他并没有，他说要只能透露20%。您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到底在昨天3个小时的专访当中，您觉得郭文贵先生谈到的最有价值的信息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有价值的信息对于观众来讲是预期他爆料，预期他有更多的中共权贵集团的贪腐的情况，通过他所经历的这个状况来进行披露。但是事实上呢，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个中国民营企业家，一个私人企业家在中国成长发展的这么一个非常艰辛的一个过程，而且他的心路的历程在昨天的袒露，即是对很多人的感动，对很多人的影响，即使是更值得我们关注。而且当然他在这个节目里面点出了这个前中纪委书记政治局常委贺国强 也点出了前啊，这个不是前了，是现政治局委员啊，国家副主席啊，李云朝啊，点出了这些官员。那当然是特别资政官员，也点到了中国的另外一个著名的商人吴珍所扮演的这个角色。但是呢，啊，即使在过去的这个我们看到的是三个小时，但实际上在三个多小时之前的几十个小时，甚至几天，啊，民进电视的这个所谓的专访这个郭文贵先生的第二季，其实随时都可能流产。事实上呢，第一季播出了以后，由于整个的影响完全超过我们想象。就是几乎当时好像是春节期间所播放出来的啊，那么据说在中国的精英阶层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这春节晚会啊，下载的流量之巨大是无法想象的。有一些统计，我们当然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说达到了几亿这个人次啊，但是呢这个。但是，这个数字未必是极的精确，但是精英阶层就几乎是啊，就是无人所不知啊。但是呢，就是说他能不能进行第二集，我本人都一直是有点怀疑的态度。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事情呢有几个方向发展。第一个就是郭文贵先生本身承受了巨大的这种压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承受巨大的压力，就是因为观众的预期啊已经非常高。第三个是中共内部对葛永贵先生所提供的材料在不断的进行核实，而且呢在改善了葛永贵先生在北京的这个公司的很多的处境，他的女儿开始组织工作，他的公司开始了招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一方面作为媒体人我们希望他有更多的料爆出来，更多的情况告诉我们，但是另外一个作为一个从中国出来的人，我能够非常的理解这个葛永贵先生非常复杂的这么一种心态和他的处境，因为他的家人仍然是在中国大陆，开始一些人已经获得了自由，但是他公司还有很多员工并没有得到自由，他的公司虽然获得了部分的工作的恢复，但是整体还是受到很大的影响他的银行账号可能还很多营运在查封之中，虽然原来的专案组已经有了拆换，但是呢这个并没有把他的案子呢完全的这个了结。所以我能够理解，在这个过程中间，如果第一季的节目能够帮助郭文贵先生能够理清他跟北京的关系，同时呢也能够给中共的这个中纪委或者是其他部门查这个案件呢给更多的这个时间，而不是给这个一等感觉好像是由于葛永贵的爆料中共就怎么样那所以呢，就是我一直觉得呢，就是说有没有第二集结果呢当然很多的网友给我们无限的这个压力，可以说是每天我们接到无限的这个询问，说我们是不是被中共收买了，郭文贵是不是在中共交易了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其实在我们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是一个被动的一个这个角色但是呢后来郭文贵先生和这个海外的一个支持民主运动比较多的，报道民主运动比较多的，也报道了不少中共高层内部消息的这个不幸的这个老板韦氏先生，他们产生一些争执，那么他们就希望我们能够扮演一个辩论性的一个角色，那个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我们虽然没有跟葛永贵先生见过面，自己没有见过面，但是我能够理解他的处境和他的艰难，但是呢我们又跟这个韦氏先生很熟，而且呢就是
对不起，我打断您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时间非常的短促，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尽量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有更多的信息您刚刚提到了说中共内部对于郭先生上次提供的材料也在进行核查第一集的专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我们知道在第一集的专访播出的时候，民进并没有做出任何预告，但是在第二集专访几天前，我们就看到了各界的预告，您刚刚也提到了都非常担心节目随时可能流产，可是很意外的是三个小时的直播非常的顺利，您觉得这是不是中国政府也在默许让这场专访可以顺利的进行，因为他们也了解郭先生想要透露的是什么样的材料呢？
我觉得有两方面，这个其实层次非常之多，观众和我们今天做的节目时间非常短，我不可能完整的把这个情况呈现出来，并不是想我掩盖什么，而是说了要把这个事情表示清楚你不给我三个小时我可能也讲不清楚但是呢我还是简单的讲，就是说 我们不能把简单的把葛永贵先生变成一个战神，好像他是跟一个贪腐集团呢、进行这个斗争，这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另外一个程度来讲呢，就是他和北京之间的这个互动啊，是一等必须理解的啊，必须了解的一等状况。那根据我非常有限的这个了解呢，就是一方面呢，有很多人呢对他的第一季是非常的赞赏的，对他个人的才华，对他表达和拉捏的这个分寸。但是另一方面呢，还是有很多人非常担心这个节目影响实在太大，所以在节目的最后的时候，一直是在这个阻止这个节目进行就是说呢，如果这个节目进行下去，那么呢，这个你的家人呢，可能就会重新进去，所以这等威胁的这个声音呢，是非对于葛永贵先生来讲几乎是崩溃性的。但是呢，他来问我我就是简单的回答，因为我呢交往并不多，我们的来往也比较简单。那我就说呢，有两个层次，就是说，第一个，面对观众民意不可欺，对吧？不能信任观众。但是面对你家人，如果因为做了这个节目你的家人又这次进去了。怎么办，对吧？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怎么拿捏一个分寸，即使满足观众的需求，能够就是有更多的信息披露出来，让大家掌握更多的中国贪腐的情况，但是另一方面呢，又能够保护他的家人又能够使北京呢能够觉得呢你玩具失控。所以我们整体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其实大家看到的是一个考察一流，思维非常清楚清晰，逻辑非常严密的这么一个超级商人，可以说是。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不知道的是，在过去几十个小时，他几乎没有休息我当然是休息了，我没什么事儿。但是呢，他每一分每一秒都在那煎熬，其实他几乎就到了崩溃的地步所以他到医院的尽头，实际上是他这个身心已经没办法承受那种压力了。但是呢，后来的节目居然能够进行下去，我非常震惊。
好的，我们的现场记者海涛，他也有几个问题要向您提出。
没有，就有一个问题昨天那个郭云贵先生在你们民进接受采访呢，我们办公室的我还有和其他一些同事呢都看了，那么很多人都是把他从头看到尾。在郭文贵先生提到的，就是贺国强和李元朝，就是令计划这个当中呢，当然是在他和吴征的这个对话的记录当中提出来的，而且是简用了贺、李、令来这样的简称来说。那么现在你也提到这个李元朝，我不知道他这次把李元朝端出来，点名道姓把他端出来。和你以前，我记得你们民进以前不断的多次提到李元朝马上就要倒台，而且李元朝是四人帮等等，新的四人帮。那么为什么就是说，你和郭文贵都提到这个李元朝，我现在先不提贺国强和那个令计划，为什么你们和两方面都提到李元朝？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方式？而为什么李元朝，就是如果郭文贵爆料李元朝，他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而且为什么你在那儿，你们民进在那儿提到李元朝这么长时间，李元朝至今还在上面这个屹立不倒，而且这还参加两会，参出席各种各样的情况，你怎么样预期这个李元朝的这个前景呢？
何平先生，在您答复之前呢，我先来谈一下我们有位网友署名刘金的，实际上也跟我们刚刚海涛所提的问题非常接近。他说，如果说习近平、王岐山是真反腐，那么郭文贵爆的这些料是抓还是不抓？如果抓，那么就要按照郭的爆料来抓，最后就可以达到郭的后台要求的势力的重新分配。这样来说，习核心也就成不了真核心，而且还会消耗习王的大量时间和精力。那么反之，如果不抓，反腐的正义性又何在呢？何先生，请您一并答复。
OK， 观众总是喜欢有一个戏剧化的这个结果出现，那我也是一样的这样预期。但是事实上，中国的今天的法治的状况，中国今天的政治生态的这个状况，它的多重性和复杂性，它实际上有时候出现戏剧化的结果呢，这个后面所博弈的过程是非常漫长的。我们在报道周永康事件报道令计划事情，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在后面才能印证。但是我们同时也披露了很多的贪腐案件，在后面也是不了了之。那么李元朝先生这个结果到底怎么样，其实 在我们的这个报道过程中也有很多说明。那么现在我就葛永贵先生所讲的昨天的爆料，实际上他的大部分的情况他几乎就不想爆料了，他几乎只想把他的心路历程、他的艰难处境和他跟不幸的某一些关系呢来澄清出来啊。但是到了后来有很多观众提出问题啊，他还是只是点到为止啊，他并没有澄清出来，就是说他可能掌握的情况啊。我觉得他更多的是从几个方面出发，第一个是他作为一个受害者的身份啊，他觉得他应该呢得到伸冤啊，得到，所以有人说把民进变成了一个上访平台，通过这么一个平台呢，希望中国领导人注意。第二个呢，他没有把自己变成一个主角啊，他只是希望呢，他所披露的事情呢，引起中共当局的注意，要中共去查证和如实啊，他所提供的这个情况。所以我相信呢，更非常详细的情况呢，这个葛永贵先生，我没问过他，我推理他早就已经把这个情况呢更强势提供的北京，可能未来还会这个技术提供，他给观众所提供的只是一些线索。至于李明朝先生有没有问题，或者这种楼市他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觉得中共内部他们故意有很大的不义，同时呢也有一个司法的调查过程，这个不能去下结论。我们所得到的信息和披露出来，是我们准确的取得了啊中共官商啊就是官场和商场几方面所得到的信息。李云朝实际上纯粹是一个空架子啊，国家主席，我的不知国家副主席，我不知道他的办公室在什么地方啊，就是几乎是没有力量的，他手下的人抓的已经都差不多了。那这种的处理就是让他啊，就是软着陆啊，就是十九大退下了算了，还是呢啊，就是这种进行他某一种党内处理啊，或者说呢啊进行司法程序，这个是我们很难把握的啊，因为我们所过去所披露的很多事情，在后面不了了之的事情多了。啊，根本就谈不上啊，就是我们报一个东西，北京就一定做一个东西啊。对，你讲。
对，我们知道昨天郭文贵先生在专访当中提到了李元朝，提到了贺国强，还有加上第一次的傅政华先生，他第一次在专访当中就说他会爆料四位这个重要的高官。您认为这第四位高官是什么？另外，在他的专访当中，很多人关注到就是郭先生一再提到的一位老领导。从北京给他打电话这位老领导，甚至他还说到这位老领导他和您都是共同认识的。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您认识这位老领导吗？
哦，我不知道他讲的老领导是谁。我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我认识的中国的高级官员，中国的这个大超级富神，甚至像这个比郭文贵先生还有钱，当然有很多人比他钱少很多的商人多了去了。那么我们也认识很多的朋友，就是因为我都五十多岁了，从事媒体工作者这么多年啊，这个认识的很多朋友一点都不奇怪，但是世界很小。哎，很多共同的朋友呢，居然在一起啊，都认识。那我之所以呢，其实有这些朋友里面所扮演的这个角色，有的是官员，有的不是官员。那么在过去几个小时呢，对我来讲，其实引发第二季的一个原因是他和不幸的一个争论。但是对我来讲，我是尽力不想呢，这个葛永贵先生谈论呢，这个韦氏先生谈论不幸这个事情，而应该把主要的焦点呢放在。啊，这个啊，中共的这个贪腐集团，这也是观众比较多的一个日期。
所以何先生，您的意思是说，这位老领导，您不知道郭文贵所指何人是吗？
我不知道他具体指所何人，因为呢，
何平，
但是呢，对，但是他讲的但是他讲的一个共同朋友，其中一个共同朋友并不是官员。而是一个就是一个民间的身份，我直接的说吧。但是在我们所认识的他所讲的这个中国的高级官员里面，确实很多是我们的共同的朋友，或者是共同所认识的人。对于他来讲是他的老领导，对我来讲只是朋友而已。
和平，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啊，因为从这个中国大陆出来的人，大家都知道，这个。所谓这个老领导，他是有一些就是特别的或者特定的含义的。如果郭文贵他说这个人是我和和平的共同的朋友，那么大家可以有一番解释。但是郭文贵是用一个老领导来行，你肯定也注意到他这句话了。那么
我觉得这个里面可能有一个语气环境的一等变换，使大家产生了一个误会。 这个误会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老领导，我不知道所指是谁，但是我确实啊，就是说认识很多中共的高级官员，这个一点都不奇怪，你可能也认识，对吧？如果你在中国大陆生活，你在中国媒体工作，这个不是个问题。但是呢，即使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在讲什么呢？就是我非常坦率的跟你们讲，就是我实际上在过去几十小时之间，我一直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媒体平台，我没办法去知道他会讲什么。但是呢，我感觉到他呢，这个想去讲这个不幸的事情，想去讲这个吴征先生的事情，即使坦率地说，我是不太希望他讲这个事情的啊，因为呢，第一个，我跟吴征先生打过交道，啊，我跟不幸打过交道，我都知道啊的情况和角度跟这个郭文贵先生是有一些差别的，但是呢，我不能以我的角度去影响郭文贵先生，
所以柯平先生，您认为吴征先生，如果您也熟识的话，到底吴征先生他真实的身份或者他所做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呢？
我很震惊呢，他披露了一些录音啊，对我来讲，因为我是第一次听到，我觉得吴征先生嘛，他有一点像裁判员啊，就是说他可能你看他那个里面扮演的角色，比如说他代表中纪委去宣布几条这个内营，对吧？你在这个内营里面去看呢，好像他是中纪委的人，但是在另外一个角度看呢，他是不是扮演了一个中间人的角色啊？因为我们之间，我们在跟中国报道媒体的时候，报道中国内部消息的时候，报道中国很多的情况的时候，就有时候会碰到像类似吴先生这样的人啊，他有可能说，哎，我代表这个某个系统啊，跟你们沟通一下这个事情。有时候中共官方是不是不方便出现啊？那么由吴征先生呢来代表中纪委出现，但是不是一定在郭文贵先生看起来，那你就是中纪委的人了，对吧？这就是我们观察的这个角度有一些差异。比如说那个李密他讲到了要删掉一些帖子，对不对？我们也经常接到这样的要求啊。
所以您觉得从吴征先生的这段录音音频，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到底透露了什么信息？有人说可以看得出来，中国政府对于海外的中文媒体的这个管控是越来越严厉了。您的看法呢？简单跟我们谈一下。
我基本上海外的华文媒体基本上是全军覆灭啊！我认为就是你就看看中新社每一年组织的那个所谓的海外媒体那个论坛会议，这些媒体在海外有的是生存非常艰难。但是他们为了自己能够生存下去，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中共给他们一杯羹，或者说有点已经低俗到什么程度了，就是为了就得到一次免费的理由。所以这样的海外媒体实际上已经在中共已经没有几家啊独立的媒体，没有几家支持民主运动的媒体。所以我为什么一直想去影响，或者是也谈不上影响吧，我试图不要他去产生跟不幸之间的争执呢，是因为不幸在过去几年中间，他不断地报道了很多民主运动的消息，报道了很多维权的消息，而在这方面，我们的媒体跟不幸完全是个不同性质的媒体，我们是一个私营的机构，是一个商业的机构，我们在这方面的报道很少，或者报道了远远不如不幸。我不希望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不幸受到伤害，但是不幸和这个郭文贵先生他们之间后来的争执，已经引发了一系列中共高层贪腐集团跟这个事情的关联，所以我在这里也阻止不了，这是我非常痛心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我就是说这个过程的复杂性。几个小时都讲不完。
是和平先生，我们现在节目剩下大约一分半左右时间呢。那么也有观众朋友，现在我们在网络上有一位署名叫 San John 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他认为郭来爆料的目的，这一次目的和网友的期待相差甚远。郭先生只是想适度的来操控民意，作为和中央讨价还价的筹码，而网友却期待他成为揭露贪腐的英雄。我想最后一分钟左右时间，请您跟我们谈谈，到底郭文贵的这二度爆料，他到底带来了什么影响？他有没有可能影响中共目前的政治进程呢？
我必须批评这个网友是很不随身取缔为郭文贵先生的处境去想的。在过去一些时间，郭文贵先生能够如此的冒着某一些危险能够上这个节目给大家呈现一些这个信息，我们就应该感谢他了。 啊，这个不要抱有了就是过高的期望，要求每一个人都成为王继光啊，成为一个炮灰啊。那么在中共的这个博弈过程中间，我觉得葛永贵先生他不是一个像啊中共媒体所妖魔化他的一样的，是个战神，是挑战贪腐集团。对于他来讲，首先啊是他个人的安危，他家人的，尤其是他家人的安危，他员工的安危啊，他公司能够得到公正处理。这是他最开始的一个出发点，他所呈现的这个心路历程，大家应该看得更清楚，比那些他爆料的情况呢，其实来得更真实、更可信。然后他昨天已经点出了一个前任的政治局常委权力这么大的，和一个现任的政治局委员，讲老实话，如果不是观众直接挑战他提出这个问题，如果不是他为了不是观众那么失望，我觉得如果站在他个人的利益出发，他完全不点那个名字啊，因为这样是这样一等处境，对于他来讲是非常危险和艰难的，因为他的家人、他的公司有至少有几百亿或者上千亿或者是一千多亿的资产掌握在中国大陆，在中国大陆，在中国手中。你如果站在这个处境中考虑他昨天的勇气，他所暴露的情况。尤其是我反复讲的，他作为一个中国民营企业家所生存过程、发展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希望大家能够更加去品味。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就像和平先生说的，三个小时可能都谈不完了。但是我们非常感谢和平先生还有海涛来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的探讨就到此结束。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要展开今晚第二话题的讨论：萨德部署启动。中国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让美韩后果自负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美韩两国在星期一证实，已经在韩国部署了萨德防御系统的首批装备，预计萨德将会在4月份投入运行。就在同一天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记者会上说，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安全，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美韩来承担。中国能采取什么样的反击措施呢？萨德成为现实，中国应该继续叫板美韩，还是重新思考其朝鲜政策？与此同时，中国的反韩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如何来解读中国抵制外国货的思考逻辑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探讨。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欢迎您，海涛。
哎，你好，玉文。
第二位呢，从北京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独立时政评论员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
吴先生好。
您好，
吴先生好。
各位听众好。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第一个问题要请教在北京的吴博士。吴博士，我们知道这个中方现在不断的加大这个反击的力度，那么就在昨天3月8号，中国外长王毅也在两会上面再一次强调美韩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您怎么看中方这样的反应？中国能够采取类似耿爽所说的什么样的必要措施来进行反击呢？
如果中国要反击的话，它当然它有一个很长的清单，这是从贸易冲突、从贸易战到宣传战、心理战， 一直最后到一些低烈度的冲突，那再往后也许战争也可能也是一个选项，甚至包括核大战，这个清单是漫长的，甚至是一个极长的一个清单。我们现在其实很难想象，这么一个局面在冷战结束，将近30年以后还会演变成这样一种地区的冲突，特别是战争的前景。但是现在似乎，中国政府在拿这么一个战争的阴云或战争的一个可能性来做一个国内的一个动员，这是很危险的一个信号，我们当然要高度的警惕。
是吴博士，我们继续来看看美方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知道在这个中国方面对萨德做出反应之后，美国国务院的代理发言人马克托纳他在星期二呢再次重申了萨德的目的是要防御朝鲜的导弹与核威胁，他呼吁中国方面应该要打消对萨德的担忧。我们先来听听托纳是怎么说的。
China is well aware of not just our concerns. China in fact shares our concerns.
中国不仅十分了解美国的担忧，中国对朝鲜违法的武器项目和美国有一样的担忧。这些项目对朝鲜半岛、对这一地区，甚至对美国都明确构成严重的威胁。朝鲜公开表示，他们的弹道导弹项目是为了对美国、韩国和日本的城市发动核武器袭击。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与中国的对话和讨论中明确表示，部署萨德的决定是一个自我防御的措施，不只是为了保护韩国，也是保护驻韩美军。
是吴博士，我们刚刚听到了托纳发言人的说法。那么在英国，我们也看到英国金融时报还有不少的报刊也在呼吁，其实解决朝鲜问题中国没有办法独自来解决。虽然现阶段美中韩的关系看起来受到了冲击，不过呢，英国的媒体也认为中国应该要来寻求美国的帮助。您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发展吗？
我觉得这种可能发展是存在的，就是和平的可能永远是存在的，尤其是中国在过去几年，都在塑造自己是一个大国的一个形象，希望一种和平崛起的姿势得到全世界的承认，那么就应该承担起至少在地区安全的责任，表现出大国的责任应有的责任出来。那么在这意义上讲，朝鲜已经明确的把它的核能力和它的远程投射能力作为一个讹诈的方式来威胁韩国、日本，甚至美国的在远东的、在太平洋的一些军事基地，比如说最近的演习就这么说的。那么，中国当然有责任参与到这么一个地区安全机制当中，来阻止这样子一种对地区安全的破坏。这是作为一个地区大国也好，作为全球大国也好，这就必须承担的责任。
是，我想继续在我们的现场，我们的美国之音记者海涛，那么他也想就这个最近的这个萨德展开部署提出一些问题。
那个吴先生啊，主要是这样，就是沈丁立教授呢，就上海复旦大学那个沈丁立教授呢，他最近在萨德问题出来之后呢，他在中国的环球时报发表一篇文章，他就说的中国的反制手段呢，当然你说是有很多种，很多种，但是沈丁立教授他的一种看法就是说，首先我们的一张牌就是打台湾，你在朝鲜动武，我就在这个台湾问题上来和你们这个较量一番。那么就他说，只要台独势力继续蔓延呢，只要台独拒绝一中原则，两岸就可能扳动这个扳机，中美两国按照各自的法律就可能爆发严重的冲突，最终可能发生谁都不愿意看到后果。他把这一个就是解萨德后面中国可能产生的反制这个措施呢，首先就归结在这个台湾问题上。你觉得这个沈丁立教授他是代表他这个个人的观点呢，还是代表了一部分人在这个在这个中国可以采取的反制当中，而台湾问题是首要的一张牌，还是代表了更多的一批像这个沈丁立教授这样一批教授和学者的观点呢？
我个人认为，像沈丁立这种观点，代表了中国政府内部的某一种势力或者某一种选择，甚至是某一种战略。这种战略其实导致了中国目前对朝鲜的一种纵容，也就是朝鲜目前的局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中国把台湾和朝鲜这两个问题相连，形成了一种战略，造成了一种后果。为什么这么说？我个人认为，台湾问题对中国现政府来说，它的战略价值更高。换句话说，中国在过去几年，从九幺五以来，甚至从更早，从1996年台海演习以来，中国战略重心已经向南移，移向台湾、钓鱼岛和南海。那么台湾实际上是中国在未来在战略上一直想重点解决的一个方向，无论是以什么方式来进行统一。所以在这意义上讲，对朝鲜的疏忽也好，对朝鲜的纵容也好，我在我看来都是在增加中国对未来台湾问题上的一个筹码，谈判筹码，逼迫美国也好，或者是东亚其他国家也好，对台湾问题通过朝鲜问题的筹码的增加而让步，让中国取得在台湾方面的一个比如说武力统一或其他方式统一的一种更多的一种筹码，谈判讨价还价的一种条件，这才是中国对朝鲜问题过去几年一直是纵容的一种，我个人认为是纵容的一种战略的选择。在这意义上讲，沈丁立这个声音，他的观点其实是代表了中国内部的一种很重要的一个战略方向，只不过他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出来。
是，吴博士，很有意思，我们既然谈到了台湾了，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其实就在美中韩三方就萨德部署陷入争议的同时，台湾政府其实最近也就萨德议题进行了表态。台湾的国防部长说，台湾无意引进萨德。那么另外呢，或许你也注意到了，中国的解放军一位将领最近表示说，萨德在台湾部署之日，就是中共解放台湾之时。那么今天呢，在台湾的立法院外交和国防委员会当中，台湾的朝野立委就纷纷围绕着萨德议题进行了质询。我们下面先来请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在台湾立法院的情况。永泰你好。
玉文以及所有来宾大家好。
是，永泰，我们知道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他是在最近说台湾不会来部署萨德系统，不过今天星期四我们看到了台湾的国安局长彭胜竹，他在立法院却说只要是能维护台湾安全的，国安局都支持。感觉上好像两位台湾官员的说法有些不同，为什么呢？那么彭胜竹他又是如何来评估萨德系统的？
好的，事实上啊，在台湾到底要不要部署萨德的这个事情啊，还并不成熟啊，所以可能你会觉得好像官员的说法有一点矛盾。那事实上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冯世宽他在表示台湾不需要萨德的这个情况啊，也是私底下和立法委员在交换意见的时候所发表的啊，所以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宣布说台湾不需要萨德。那么至于这个台湾的国安局长冯胜竹他今天在立法院的这个谈话，最主要是因为有立法委员在质询啊，就是说难道现在这个国防部长就这么说就算了吗？就是说台湾就真的就不需要萨德了吗？那么彭局长他只是从一个台湾整体安全的这个角度来谈呢、啊、那所以他答复的是比较含糊的，他是说只要能够维护台湾的安全呢、啊、那国安局都支持。事实上他还有谈到就是说如果是国防部最后所做的这个决定啊，那么当然这国安局方面呢也会予以尊重啊。那么所以在这个台湾到底要不要部署萨德上面呢，现在还不是一个非常最后拍板定案的事情。那么不过也有立法委员质询到，就是说到底美国有没有谈到要在台湾部署萨德。那么彭胜竹的这个局长他是表示说他没有听到美国政府有相关的谈话。那么对于至少对于至于现在在这个韩国这个部署萨德的这个情况呢，他是表示说中国可能会联合这个俄罗斯来进行施压啊，那么在朝鲜方面也会持续的试射导弹来进行挑衅。不过呢他也认为美国和韩国呢应该在部署萨德上面呢是不会做相关的这个让步的这个动作。玉文。
是，永泰，可不可以利用最后一分钟时间跟我们谈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中国的原南京军区的副司令王洪光，他在最近说呢，美军在台湾部署萨德就是解放台湾之日，在台湾方面对他这样的一个说法有没有什么样的回应呢？一分钟时间。
好，黄鸿光他事实上对台湾所发表的一些强硬谈话已经很多次了啊，所以呢这个有关于他的这个谈话大家也都就是说也都可以理解是一个所谓中国方面可能比较鹰派的人士发表有关于对台的这个谈话啊，所以 基本上的回应也并不是非常的正式啊，就是说也并没有做一些比较具体的这个回应。但是倒是有一些这个民众的看法是说，现在看到这个韩国的这个处境啊，也想到了这个在这个蔡英文执政之后啊，中国方面也对台湾做了一些抵制啊，一些这个打压，所以台湾现在对于韩国的这个情况也并不陌生啊。那一般的看法是说，对于这个中国方面的这个释出的好意啊，那么绝对不能够很安心的就收下啊，尤其在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必须要运用智慧，非常的小心。那么尤其牵涉到这个安全，自身安全议题的时候呢，不能因为中国的打压而有所退缩。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永泰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继续呢，我想要再回到我们现场的讨论当中，请教在北京的吴博士啊。吴博士，我还想要谈到您最近在针对萨德写了一篇文章，您特别提到了说，就如同当年奥匈帝国的裴迪南大公遇刺，直接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您认为金正男最近的遇刺，还有加上萨德的部署，很有可能激发了在朝鲜半岛的一场新的朝鲜战争，能不能简单利用一分钟左右时间或一分半左右时间谈一谈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评论呢？
这是国内的一种像刚才沈丁力所谈的，他所代表的国内的一种战略的选择，一种可能性。在这样的可能性之下，他是把萨德的部署当做一个冷战的一个继续，这种冷战的继续，实际上是一种对抗性的关系，会大大的改变现在中国和韩国、中国在东北亚、中国和美国的一种相对密切的，在全球化背景之下一种合作的一种关系。
嗯哼。
政治上在战略上还存在一些分歧，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并没有战争的企图。但是，中国现在很多方面，内部很多人士是把萨德看作是个冷战的标志，认为是对中国形成一种对抗性的一种包围。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因为这样一个偶然性的事件的爆发，产生最后破坏东北。
是，好，吴博士的这个讯号现在不是很稳定，或许我们再尝试再把吴博士稍后继续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不过就像吴博士所说的，包括很多的外媒也都担心这个是不是会导致整个朝鲜半岛甚至东北亚地区陷入了冷战。可是我们回到现场，海涛，我们知道在中国内部其实也有很多的民众认为啊，这个萨德事件虽然引起两国政府，那么甚至三国政府的一些不快和一些争议，但是国与国之间的争议不应该跑到了人民与人民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争议。我们看到在微信上有一篇这个署名叫无论国家和国家如何交恶，人民和人民应该心平气和这样的一篇文章。它里面提到国家和国家也许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利益，但人民与人民间是可以交朋友的，即使不交朋友也不必针锋相对、剑拔弩张。无论国家和国家如何交恶，人民与人民心平气和，无论政府如何争吵，民间的交流和友好不应该受到影响。海涛，就你的观察，在中国舆论界这样的声音到底有多少呢？
在那个中国的微信当中呢是有一些，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样的声音呢，就是虽然是比较理性，他把政府的行为和老百姓、民间人民对人民之间的行为把它分开了，那么就是这样的一种声音呢，在微信当中传是很多，但是它的源头，比方说从海外的某个网站传来，那么微信当中呢，它就可以把你整篇的东西给你删掉，只留下外面这个就是网友当中传微信当中这几句话，刚才你说这句话，但是实际上的内容，有关方面是把它封掉了，就是说这样反映这样一些的内容呢，在中国的微信当中呢是可以只能是部分或者是有限度的流传，但真正的这个内容，它会给你那个封掉的。
是在我们美国之音中文网的网上，我们也进行了问卷调查啊。我们来看看，我们问到了说，因为萨德的争议，韩国商店和货物在中国遭到了抵制，中国人不去韩国旅游。我们问观众网友，您支持这样的抵制运动吗？那么很有意思的是，有76%的网友是反对抵制的。
我注意到了。
对，只有20%我们的观众朋友支持这样的一个抵制。所以我想请教海涛，我们知道最近几年中国民众抵制过美国肯德基、美国苹果手机、法国
家乐福、
日本汽车，那么现在是韩国的乐天，前一阵子还有台湾的旅游。
对，
怎么样来解释这样的
歌手
这样的一种思考逻辑，这种所谓的如果在国际间有争议的话，我们就来抵制这个国家商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逻辑？它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其实呢，就是中国政府也未必鼓励这种这个，因为这种太多了嘛。这种义和团的这个行动以往就不证明有任何的效果，这种手段是非常差的。说是中国政府鼓动这些民众呢，我看也未必，因为是中国的这个网民是这么大的一个基数，这个底盘这么大。比方说我们有6亿网民，有那么几百万网民或者有几十个网民在一弄这个，就好像把它放大了。实际上大多数的这个网民他们还会是理智的，因为你抵制这些外国的东西呢，这些东西和你中国的老百姓是息息相关的。比方说汽车也好，比方说家乐福也好，它都是日用产品，这老百姓都要每天要用的，它没有必要。餐厅，美国麦当劳餐厅，老百姓没有必要去抵制它，只是少部分的人为了博眼球而已。而且你这个方面你一做，就好像放大了，再加上互联网一放大，好像是很多人都在做，其实很少的一部分人。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在我们的网站上 YouTube 的直播网页上，有一位这位署名 Kerosene Spirit 这位网友，他说，我看到了很多人上街参与反韩活动，但是发现这些人与其说是爱国，不如说他们想找一个正当理由博出位。中国民众普遍没有机会参与公众活动、公众话题，中共对民间活动的打压，让普通百姓搞一个体育活动都难。我觉得这次的反韩事件除了展示外交幼稚以外，还侧面反映了中国民间组织和活动的缺失。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您又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中国方面表示会采取一切的必要措施来让美韩两国后果自负，中国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目前的抵制运动又能达到什么样的成效？我们来听听这位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无论是冷战还是热战，美国、美日韩、西方都不应害怕中国共产党，这个信仰是不国内的，我们信仰民主主义，所以说我们这些民主主义战士，我们这些支持民主的国家，我们不应该去害怕一个专制国家。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湖北张先生，因为声音效果不是太好啊，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我们再来听听，这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想作为中国人应该学习傅莹女士，心平气和的讨论问题，讲大话讲狠话是缺乏自信的表现，是吧？我们客观地讲，韩国布什萨德对中国确实有威胁，这是一个军事常识。我听了不同的军事学者都承认，包括国外的，他都承认确实对中国是个威胁。但是反过来讲，威胁的源头是什么？并不是美国，而是朝鲜，这个要搞清楚。其次呢，是报道说这乐天在大陆的50家超市关闭，似乎是受到了抵制。我们辩证的想一想，那个乐天是吧，受到了抵制，造成损失。那么想一想，乐天的大多数中国员工是不是也失去了工资呢？难道乐天是上帝吗？会不会给他发钱吗？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啊，中国人应该理智，但是不能说是政府的原因。我私下了解许多人都是普通老百姓，他们对这个韩国萨德的问题简直是硬话狠话很多，因为中国存在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所以说这些问题啊，跟中国政府并不是直接指使的，但是这种思潮是存在的。冷静地考虑这些问题，
谢谢您，河北的张先生。
中国要开19大，
好，谢谢，
中国要发展经济。
好，我们感谢您啊。继续，我们再来听听，争取时间再听这一位是来自辽宁的孙先生，您好，请您简短发言。
喂，
您好，请说。
能听到不？
您好，请说。
中国有一个电影叫《上甘岭》，其中有个歌词叫，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豺狼来了有猎枪，中国人需爱好和平，不想打仗。如果韩国和台湾又强行的部署萨德，只能是引火烧身。呼吁要用和平方式解决，不要动用武力。
好的， 谢谢您。
中国人不想打仗。
谢谢您，辽宁的孙先生。海涛有什么想法？
还有，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是这样，我回一下这个辽宁的张先生和辽宁的孙先生，河北的张先生啊。这个话题涉及到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有英国报纸说这个问题要求助于美国，还有网友人家就这么说，不用求助于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一篇文章说，中国面对的一方面是朝鲜的这个导弹核导弹，另一方面是韩国的萨德，他是两头为难。但是网友马上就说，你把朝鲜的这个核导弹问题、核武器问题解决了，他那萨德问题就没有了，你就一头也不需要为难了嘛。那么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说中国政府如果采取主动，就好多网友说，中国政府采取主动，就一头也不需要为难了，只要你解决了一头的问题，那一头问题就迎刃而解。
嗯哼，吴强博士，您的看法，刚刚确实也有不少的观众说，要看看威胁的源头到底在哪里。那么在中国也有很多像是这个朝鲜问题专家邓玉文先生也写了文章，他说现在中国面临二选一的局面。朝鲜与韩国之间，那么现在三方的这个关系都在急速的恶化，他认为中国从长远来讲应该立刻选择放弃朝鲜，您的看法呢？吴强博士回到我们线上了吗？
我现在听不清楚，您能再说一遍吗？
是，没问题。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刚刚有观众朋友也提到，其实应该要看威胁的源头在哪里。问题是在于朝鲜的这个核导弹还有核威胁。那么在中国我们知道也有不少的学者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局面就是必须要在朝鲜与韩国当中二选一来做出抉择。那么从长远来看，中国应该立刻果断地选择放弃朝鲜，您的看法呢？
我注意到在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开始大胆的发声，表示要解决朝鲜问题，要正视朝鲜问题，已经表明在过去几年朝鲜问题的被疏忽，或者说在朝鲜问题的做大，已经在中国国内引起一种反弹，在中国的决策层里头引起一种反弹。这种反弹导致不仅是邓玉文，也有一位中国社科中央党校的一位教授叫张连怀，他是一位非常资深的朝鲜问题专家，他的几篇文章也发表在求是网上面，就中国一个相对保守的一个官方的网站上面。我注意到这种现象，就是现在国内的学界也好，决策部门也好，也开始紧急的在反思，在思考怎么样处理。他们似乎发现过去几年对朝鲜问题已经是疏忽了，已经是犯下了一个现在已经难以挽回的一个错误，确实是面临着二选一的问题。他们越来越意识到二选一的这种急迫性在加强，这种急迫性的加强不仅是因为朝鲜和韩国，不仅是因为朝鲜的核威慑、核讹诈和萨德的这么两个冲突导致中国的一种为难的状态，而且是因为朝鲜的这种核研发的能力，它随时可能会产生一种地区性的核污染，一种就像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的事故一样，可能会对中国的东北或者更大范围造成一种核泄漏的灾难。
那您觉得现在是不是北京应该立刻做出改变的时候了呢？
巨大的威胁
啊，哈，是吴博士。
对的，对的，
对，
现在实际上是对，现在其实是改变的时候，我个人注意到这样一种变化。
嗯哼，好的，非常感谢您啊。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相关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吴强博士在北京和我们进行连线，以及在我们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和我们共同的参与。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呢，也请您持续关注，我们将就中国过去五年的政治发展情势来为您进行分析。请您锁定明晚的VOA 卫视，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观察主持人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中国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正在召开，每年一度的两会常常被批评是橡皮图章和权贵明星作秀。今年两会是否会有新的期待？习近平在两会上面临哪些考验？中国时间3月10号星期五早上6点，美国观察为您分析，欢迎届时锁定收看。
好的，谢谢林森，我是郑玉文，祝各位观众朋友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